篇，诗篇五十八篇，我来念一次。大卫的金丝交于灵长，挑用休要毁坏。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蹭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虫毁，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愿他们纠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反复砍断，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那我们最近的一系列都是以大卫的金诗为主，大卫的金诗一共有六篇，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四篇，就是58篇，它的标题是休要毁坏。那大卫的金诗中有57、58、59的标题都是休要毁坏，可是呢，只有58篇呢没有提到其他的内容，不像57跟59都有，就是注明他是藏在洞中啦，或者是大扫罗要窥探要杀他啦，就是有描述出他的背景，只有58篇没有。所以呢，他的背景很可能还是跟57跟59一样，都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在流亡在旷野在山洞的时候，他所写的这首诗。所以这首诗呢，从表面上来讲呢，他是指一些恶人，一些他的仇敌，这些人是多么的残忍，不讲公义啦，说谎话啦等等，可以描述他实际上有一个恶人。可是我们今天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以我们今天2020年我们活在现今这个世界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这首诗呢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他心中有一个恶，有一个善，有一个叫肉体，有一个叫圣灵之间的大征战。这首诗歌也可以描述，那这一个就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徒，他每一天生活的经历都是如此。所以这一个呢，这一点是我这一篇信息的重点，是强调我们肉体心，我们的肉体跟心理的神给我们的圣灵之间的大征战。那在这个之前呢，我特别还要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身体，什么叫做肉体，因为今天我反复的会讲肉体。那身体呢，它在以希腊文来讲叫 soma， 就是英文叫做 body， 它身体是主要是指人外在的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所谓的血肉之体，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眼睛啦、头啦、手脚啦，甚至我们的心脏啦，就这些东西。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你们的 soma 是那一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这个血肉之体，这个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是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圣灵不是属于，所以我们就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来讲的话，我们原本我们这个血肉之体，这个身体呢，应该是圣洁的。当然这个不包括健康的问题上啊，有人暴饮暴食啊，把身体用的都是病啊，像现在的病毒啦、啊，使身体这个肺出了问题。可是身体的本身，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时候都是圣洁的，是圣灵要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不是讲身体，我们是讲下一个叫肉体。肉体希腊文叫 sarx， 就是 flesh。 那这个肉体是指什么呢？是指人内在的，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一种不肯接受神的话，不肯接受神的教导或者他的影响，原本的这个罪性。就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肉体，肉体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罪。所以有一些中文的翻译本，像那个和合本呢，就把肉体翻成情欲。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就是说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是新译本翻成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和合本是翻成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就是说顺着自己的肉体去撒种的呢，必会从肉体收取败坏。如果我们顺服我们的情欲，顺服我们这个与神相敌的这个肉体去撒种的话，我们收的是败坏。相反的，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去撒种的话，必定从圣灵收取那个永生。所以从这句话来看的话，肉体的本身是不圣洁的，是与圣灵为敌的。所以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是指肉体，不是指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中性的，原本是圣洁的。可是有的人身体状况好，有的身体状况不好，可是原本都是圣洁的。那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七章对这个所谓的肉体跟圣灵，这个心中的那个恶跟心中的善呢，一个大征战呢，在罗马书第七章是描述的是一针见血，是非常的真实。罗马书第七章的18到15节是一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我就很快的念一次。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 sarx 的中呢，没有良善，因为我肉体是败坏的，是没有良善的。因为呢，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故此呢，我所愿的善呢，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因为肉体就逼着我去做的意思。接着，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呢，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去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就是说我里面有住着一个人 inner man， 就是我里面这个人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也就是那个善的律。但是呢，我觉得在我的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那个律呢，就这边交战，结果把我掳去呢，叫我服从那肢体中什么是叫做犯罪的律。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收嘛？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原本是好的，可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身体就像世界一样会走向败坏的地步。所以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接着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呢，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呢，我的那个肉体，犯罪的那个肉体呢，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保罗很有名的一段话，他是描述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仍然每一天他的肉体跟他心中喜爱神的圣灵的那个律呢，天天都在交战，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肉体胜了，因为他所愿意做的善事呢，他不去做，所不愿意做的恶事呢，他反而不知不觉的就去做了。就在这一个人最无助的这个境况当中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所以保罗在下面的一章叫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一节就接着就说了，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呢，在基督耶稣里就释放了我，使我呢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句话也就是圣经另外一处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如果有人是在基督里，就是他是信耶稣的人，他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原本是旧人，可是因为他在基督里，他就是个重新被塑造的人，旧事都过去，都变成新的人。因此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呢成为新造的人，虽然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应许说他是脱离了罪跟死的律，他已经脱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罪受死，已经打破死跟罪的枷锁。可是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可是呢，他心中的恶跟善，肉体跟圣灵之间的大征战才真正的开始。我们要了解，从神的眼光中，善跟恶的征战呢，只有是属他的人才会有。不属他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圣灵在他的心中，哪里有征战呢？他只是，也许是神稍微给人的那种所谓的良心，他可能良心不安。可是他因为没有在基督耶稣里，他真正的才没有征战，因为他是完全被罪恶给俘虏的，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善。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因为世人，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恶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因为他没有圣灵在他的心中，既然没有圣灵在他的心中，他没有真正来自于神的所谓的真正的那个善，既然没有善呢，他原本就是恶的，他哪里有征战呢？唯有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比世人更辛苦，因为我们心中恶与善，肉体与圣灵之间的大征战，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已经真正的打开了这个序幕。因为世人都不用讲，已经是战败的，可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有战胜的这个位置。然后根据当时就希腊人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认为人的魂、灵都是好的，身体或者是肉体是软弱的，他们把这个对比。所以可是他们的认为是必须要透过思想来控制肉体或者是身体的这个欲望，所以他们呢就出现种种的学说， 比如说禁欲论啊等等的，他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可是保罗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认为我们是有属肉体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生命。那对保罗说呢，人的心思意念呢都会有属肉体的这个倾向，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一不小心呢都会被那个恶来受到影响受到支配。所以呢他一直保罗一不断的教导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因为有这个大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倚靠圣灵，如此我们要体贴圣灵，如此我们才不会被自己属肉体的那个情欲欲望来俘虏，做了欲望的奴隶，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神创造我们原本真正的目的。因为在亚当夏娃中已经失败了，可耶稣基督要在创给了我们救恩，要一切在他里面的人能够再一次的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活出亚当夏娃当时被造的真正的目的，不要被我们的肉体给辖制。那保罗不断的说了很多的话，就是讲我们的肉旧人肉体跟十字架。所以对保罗来讲，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绝大的含义，就是说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是战胜我们肉体唯一的武器。所以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就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叫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呢使我们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只有把旧人把肉体钉在十字架呢，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自由，我们呢才能够自由。所以保罗继续在加拉太书又说了这段话，我因为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活神是活着。他说我已经与基督是同钉了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所谓的肉身在我这个身体里活着呢，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今天要爱他为他而活，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接着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说，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跟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接着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这么说，他说我断不以别的来夸口，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对我来讲，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讲了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保罗他跟世界的中间就是摆的十字架，所以当这个世界看保罗的时候，先看到了十字架，所以对世界来说呢，他是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保罗看世界的也先看到十字架，所以对保罗来说，世界呢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只有靠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这个肉体。所以圣经我们刚才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就是一再的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肉体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对付，不是说把我们的身体硬找个十字架钉上去。因为身体，我特别强调，身体本身是圣洁的，是我们的肉体，是那看不见抵挡神的这个肉体。 当我们的肉体被十字架毁坏的时候，被十字架致死的时候呢，那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保全，才能够战胜。结果呢，是毁坏了我们的肉体，却休要毁坏，就是不要毁坏我们里面的这个神所宝贵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那这一个呢，就是休要毁坏的属灵含义，意思就是说，我们求神毁坏我这个老旧的，我的旧人，这个坠落的堕落的肉体，毁坏我的肉体呢，就不会毁坏我里面这个人，就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有人曾经就是描述，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呢，我们常常有挣扎，我们里面就好像呢有两头狗，一个是好狗，一个是坏狗，在那边每一天的咬来咬去，所以那个人就困难。我常常是好狗得胜，那有的时候呢是坏狗得胜，好像坏狗得胜的机会，就是我这个旧人肉体得胜的机会比较多，或者时间比较多。他就去问一个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长辈说，很简单，就好像真正的家里的两条狗，一个白狗一个黑狗，你把它当作一个好狗一个坏狗，你如果喂哪一只狗多一点呢，那把哪一只狗养得肥肥胖胖强壮的话，它就没咬就必胜。这是同样的道理，你我今天我们心中原本是只有旧人，可是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多了一个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那旧人还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之前，我们旧人都还在，可是新人有来了，进入了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的里面。然后如果我们多喂一点我们的新人的话，多爱我们的新人的话呢，我们的新人就会强壮，他就打败了旧人。如果我们多恨人的话，等于是我们多去体贴旧人的话呢，旧人就强壮，我们的新人就被打败。这个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多体贴旧人的话呢，我们就会被毁坏，如果我们多体贴新人的话呢，我们就会休要毁坏，我们就不会被毁坏。这个是这一篇的道理。那很快的呢，我们可以把这篇诗呢，把它用三个称呼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也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这个重点。首先就是世人啊，就是第一节，世人啊，世人呢、啊、是代表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肉体的可怕。然后呢，就是神啊，耶和华在第六节，就是代表了我们要追求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然后呢，最后两节在第十节、第十一节，义人就出现了两次。义人是代表我们就必会享受到我们在圣灵里的喜乐。首先，我们要认识肉体的可怕。俗语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知道呢就已经赢了一半的战争，这是出自英文，就 knowing is winning half the battle， 就是说你在打仗之前你知己知彼，你一旦先知己又知彼的时候，你战争已经差不多赢了一半了，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毁坏我们这个老旧这个堕落的肉体呢，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要认识我们肉体是可怕的，不可爱。我们身体可爱，我们肉体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知道要认识肉体的可怕，我们必须还得要承认。知道是一回事，我打从心里一百 他 100% 的相信圣经告诉我，肉体是非常的可怕，魔鬼是非常的可怕，我们不要像学世人一样把魔鬼扮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 cute、哦、那个是你要步入他的陷阱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认识承认他的可怕性。所以在这里呢，大卫特别用了几个称呼，比如说世人、恶人、仇敌、你们、他们，这些称呼都是来指出我们这个老旧的堕落的肉体，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我们的旧人。所以他不断的用好几个称呼来表指出来。那如果我们如何的认识我们肉体的可怕呢？我们可以从这几点来着手。首先我们要知道或者是认识到肉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卫是这么来形容说，一出母胎一离母腹。在另外一首诗歌，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所以孟子所说的性本善呢，是绝对的错误。性本是恶的，我们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呢，这个是你我必须要接受的。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小孩子生出来这么可爱这么 cute 怎么是恶的呢？我们都不愿意接受，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不能接受了。可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罪就进入人类的生命的里面，也就是罪已经进入我们人体所谓的 DNA 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罪，所以我们的 DNA 的组合呢，我们必须会死，因为罪进来了，死也跟着来。所以呢，肉体的开始就是一出母胎一离母腹。所以罪肉体的可怕是反映出什么？罪的可怕，罪是如何的可怕，我们的肉体就是可怕，因为我们是在罪中我们的肉体才产生的。所以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原本是荣耀的身体，就变成因为罪的缘故成为一个败坏的肉体，我们必须会死。我们原本是可爱的身体呢，因为罪的缘故就成为可怕的肉体。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就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就才发现什么？他们是赤身肉体，他们必须找个叶子来遮体。神本来创造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不需要遮遮掩掩。可是因为罪的缘故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身体是不可见人的，变成是可怕的肉体。那罪一开始就有了结果，就是肉体开始，肉体也有结果。好，大卫是立刻就是描述说，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所以这好快的，什么样的开始，结果呢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亚当夏娃一犯罪，结果已定，他们生出的孩子呢，结果也定，一个孩子杀死另外一个孩子，人类就不断的在走这个仇杀的道路，一直到我们今天2020年，我们就是这个疫情，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些状况，就是我们肉体的结果，也就是因为我们罪的结果。与神疏远呢，这句话很有趣，因为你如果看和合本的话，原文中与神这两个字没有的，所以一出母胎就疏远，然后新译本就翻成走上歧路。事实上一出母胎就疏远这句话主要是强调关系上的生疏，疏远就是我们肉体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在关系上生疏。 我们与神疏远，我们与人疏远，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万物疏远，所以什么天灾人祸就来了，就是因为肉体的所带来的结果在关系上生疏。那我最近查的读经的时候呢，就发现约伯记的19章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解，注解什么叫做关系上的生疏。约伯记19章这么说，约伯在苦难当中，他就说，他就是指神，神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就疏远啊，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这里的生疏就与诗篇这里的疏远原文是同一个字的，就是生疏，就疏远。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前是看为外邦人，不只是外人，还是不同的国家外邦人。我呼唤仆人呢，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不回答我的疏远。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们和合本翻成就是口臭厌恶呢，事实上原文是生疏，同一个字，就是说我口中的口气呢，我的妻子都认为是生疏。我恳求呢，我同胞也憎嫌我，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如果起来他们都什么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都向我翻脸。你先看看这段讲了多少的，用多少的字来描述关系上的疏远，或者关系上的生疏，这个就是肉体的可怕。你我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跟肉体的弟兄，就家庭的弟兄姐妹之间关系，我们在公司中跟同事的关系，我们雇主跟员工的关系等等等，我们甚至跟过路人的关系，跟邻居的关系，都在疏远的当中，因为是肉体带来的结果，必然的结果，因为肉体是无法与人亲近的，因为肉体是与不与神相合的，你与神疏远，你必然与人疏远。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人际关系上与人有问题的话，追本溯源，因为你与神已经出了问题，你与神疏远，你必然与人疏远，这是必然的结果，这是肉体带来的结果。啊，不仅是如此，他这边还讲了什么走错了路，就是走偏了路，意思就偏行己路，不愿回头。我们肉体带来的结果呢，不只是在关系上与神与人的疏远，甚至我们在错路上一头的走，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回头，这个是肉体可怕所带来的结果。然后我们很快要看肉体的行为，肉体的行为这里告诉我们，他所行为是从不合公义的默然不语，一直走到不按正直的施行审判。在第一节说，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这一句按照希伯来原文是用一种夸张的语气，一个问话，可是问这句问话的人，他是期盼一个负面的回答，就是期盼你回答我没有。所以这句话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是不合公义，我问你就是你要回答我不合，没有公义。施行审判呢，是不按正直。这句话原本是用一个问题，可是事实上他问问题的时候已经给你了答案。 默然不语呢，是代表这些人他不愿意做出任何的决定， indecisive， 不做决定，消极的就不关心，袖手旁观。那积极的是不合公义，我们多少时候这看到一些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呢，我们就插着手，我们就默然不语，让这个邪恶的事情充满了这个社会，我们就是不合公义的默然不语。然后呢，等到你开始要开口，你要审判了，你要做一些评论的时候呢，你只是在那边论断，按照自己的意思爱论断人，说长说短，可是你没有按照正直的标准，所以我们施行审判呢，只是在论断人，没有按照正直的标准，这个是我们肉体的行为。然后这里呢，他说世人啊，和合本是说世人啊，那新译本呢是翻成掌权者，那有些英文是 God 就神，可是小写的神，可是它原文是神。那神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假神，也可以指人。那在这里呢，就翻成世人啊，或者是掌权者。世人啊，是强调这个普及性，就是所有世界上的人。掌权者呢，就是很明显，就是集中在那些可以施行审判的那些，就是说有权力的人，他是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说是法官啊，就是说总统啊，这些所谓的掌权者，国王，他有影响力。如果不论我们讲成是世人或者是掌权者，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种的肉体的行为呢，它是很普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是有影响力的，是属于那些掌权者的。既然这种行为是又普遍又有影响力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格外的小心的谨慎对待这种的行为，就是我们在我们肉体要我们看到一些不合公义的事呢，就走到另外一边去，就当作没有看到，默然不语。那等到我们要真正人家问我们要给点意见的时候呢，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论断，只说长说短，不按照正直的标准，这个是肉体的行为所带来的，是可怕的。然后呢，我们肉体的行为呢，接着就是到了从心中作恶到手所行的强暴。心中作恶主要是指我们的心不清，就不干净。在神的眼中，一个人的恶是开始于他的内心。所以大卫在诗篇19篇这么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个罪来辖制我，我便完全就免犯大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谁能看得到自己有什么错？因为那个错是从心中来的，因为人看人都是看外表，只有神是看内心的。所以大卫说啊，求神啊，你要赦免我那个隐而未现的过错，因为我那个过错呢还没有做出来，想做还没有做出来，是隐而未现的。大卫又接着在51篇这么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什么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所以隐而未现的过错，就是指心中做的恶，就是还没有做出来的恶，我已经在心里面酝酿了，只是还没有露出这个头角来而已。那清洁的心，就是让我心中没有这个恶念，不来得罪你，这个叫心中作恶。那手所行的强暴，就是手不洁，手也不干净，心不干净，手不干净。当一个人 在他的心中作恶一久了，等到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他的手必行出强暴来。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我们心里充满的呢，口里就说出去。如果你心里的恶没有充满到一个地步呢，你口不会说出去。同样的，如果我们心中做的恶没有累积的话，我们就不手就不会施行强暴。也就是为什么箴言一再的警告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呢，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你心怎么样，你会发出什么样的果效？你心中作恶呢，手有一天一定会行出强暴来。这个是肉体的行为，肉体告诉我们说，哎，心中有恶无所谓，只要手不做出就没关系。可是呢，神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心中作恶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一有机会，我们的手一定行出强暴来。这一个呢，是实实在在是我们今天所发生的。所以一个社会的良心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心不对的话，恶必然会跟着来。我们可以言，我不愿意讲的太那个政治性，也不愿意讲的太偏向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放眼看过去，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状况。一个人恶作久，心中恶多了呢，手中的强暴一定行出来。这是我们肉体的行为。那这里有一句话很有趣，就称出你们所手所行的强暴。这个称出，称子，就是好像只有一个审判官，有一个天平要量，要量出所有人所犯的一切的罪。事实上这句话呢，我不晓得是不是直接的影响或者是联想到所谓叫做 Lady Justice， 就正义女神。她是一个从古罗马的文化中就有一个雕像，是个女的雕像，她手中呢一手拿着一把剑，一手拿着一个天平，并且他的眼睛是被蒙住的。很多的法院啊，外面都有摆这个雕像，就是正义女神。我相信是就是根据这句话来的，有一个秤要把我们手中的强暴来量出来。那为什么眼睛是蒙住的呢？也很有趣，就是说眼睛蒙住就代表这个正义呢应该是客观的，不是很主观的。客观的为什么呢？就眼睛蒙住就是说代表这个审判的这个女神好了，或者女审判官，她是个瞎眼的，她不能看到人的身份，这个是有权有位的，或者是不能看人是美貌或者是丑陋的。美女就少判一点罪啊，丑男就多判一点罪啊，不是他的财富哦，有钱人就放马，穷人呢就下监狱。那也不是因为他是就他的权力，他是个什么国家的主席或者是总统就放一马，那个贱民那个叫韭菜呢就下监狱，或者是种族是白人、黑人、黄种人等等。这个秤不分这些东西的，就是说公义呢是应该是瞎的，不看人的出身。那这个我给你们网络上的人看听不到，是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就是正义女神的照片，有一个法官的那个锤子，然后呢这个正义女神就一手拿着秤，一手拿着剑，剑是来执行的，秤是来量的，可是眼睛是蒙的，他不看你的出身背景等等等。那肉体的可怕就是我们肉体的行为到一个地步呢，必须要有一个法官来秤出来，要来量出来。 那我们肉体的行为不只是如此，我们肉体行为会从说谎话到或者说谗言到不听也是不听。那我们肉体的行为谎话谗言是我们的倾向，我们有的时候在人家的强迫之下，我们 不小心就说出谎话来了。那这个谎话呢，这个大卫描述就像毒蛇的毒气一样，会不断的会毒死人的。谎言就像一个毒，把这个毒种在人的心里面，很可怕的。谗言也是如此。那我们不仅是嘴巴说谎话，我们的耳朵像聋子一样麻木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听别人的劝告。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旧约中听神反复的要老以色列人听，因为以色列人已经麻木到一个地步不听，甚至极度的麻木到一个地步，你怎么说他也是不听，他不仅是不听，他也是不听，可怕。嘴巴说谎话，耳朵就是装聋作傻的，不听就是不听，这是肉体行为的可怕。然后呢，我们要灵里的祷告。那我们要，当我们知道是赢了一半的战争，我们刚才讲过，知道就是战场赢了一半，不过那只不过是上半场赢了，下半场又如何呢？如果我们要赢得这个战争的下半场，我们就必须要什么？去行出来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知而不行呢，还是没有办法打胜全部的战争。因为知道只是赢了上半场，下半场必须靠我们把所知道的去做出来。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很可惜，包括牧师在内，我们就好像很多的球赛啊，不管这几年的什么 Super Bowl 的那种，那个就是他的 Super Bowl 最后一场的那个 football， 或者很多篮球赛，往往呢都是输在下半场，不是输在上半场。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在这个肉体与圣灵的这个征战中，我们好像上半场都知道，我们听到也听得很多，圣经也读懂得也不少，我都知道了，可是呢我不做，结果你下半场还是输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到。我如果能力不够，我至少要在祷告中下功夫，求圣灵来帮助我能够做到。因此呢，我们要毁坏我们老旧堕落的身体，我们不只是要知道肉体是如何的可怕，它是可怕的开始，可怕的结束，它会带来可怕的行为，我们也必须要追求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那圣灵里的祷告呢，这里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佛，不是菩萨，是那些偶像，那些就自身难保的。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是耶和华。从第六节是很有趣的一节，我们和合本是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事实上原文呢，神啊，耶和华是放在两头， ESV 英文的 ESV 就翻得很清楚。所以呢，如果按照它的次序来说的话，我又念和合本的翻译吧，可是我把它次序摆正，就是说，神啊，求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耶和华啊。因此呢，我们的祷告祈求的对象呢，是神，是耶和华，我们的祷告必须要在神跟耶和华的保护底下，这个就是我们要在圣灵里的祷告，对象对了，保护才来到。 应许才会来。然后呢，神耶和华他这边故意的用了两个称呼，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神我刚刚提到可以指真正的伟大的神，三一真神，也可以指就是偶像的那个神，也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人。可是在这里主要的讲 Elohim 呢，主要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神是伟大的，是蛮有能力的，是荣耀的，并且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是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如果我们想象这个神是这么伟，比如说他可以造山造海，你要把这个再加上数万倍、数十万倍、数百万倍以上，因为我们能够想象的伟大呢，不能描述它，它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力。这个伟大的神，神他的这个称呼是强调这一点，他的荣耀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荣耀，他的圣洁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圣洁，黄金都不能代表他的荣耀，白布都不能代表他的圣洁，他的圣洁比白布的白还要白，是我们人类没有看到的那种白。所以神是强调这点，我们祷告的对象这个神是极伟大、极有能力、极荣耀的。然后耶和华这个名字 Adonai 呢，他是强调他是神与人立约的名字。那这一句这个称呼就是说，神必定会实现他立约的应许。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是合乎他的旨意，合乎他立约的应许的话，他因为他的名的缘故，因为他与人立约的缘故，他必定会实现。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是这么可怕的时候，我们实在有的时候爱莫能助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不得不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把我这个肉体杀掉，让我把我那个仇恨心、厌恶心除掉，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你能力超乎我的想象，可是因为你的立约，你说我们如果按照你的旨意求的话，因为我求你把我的不好的拿掉，是按着你的旨意求，你一定会应许的。然后呢，我们祷告有内容，在这里很快的，他祷告的内容主要是求神毁坏我肉体里面那些具有毁坏别人的东西，就说我毁坏性的东西，求神你把我毁坏，把我不好的拿掉，把我肉体中的那些东西拿掉。他这里包括了什么？我们毁坏的能力，大卫用牙齿，用少壮狮子的大牙来描述，这是刚硬的，是可怕的，像狮子般可怕的，是把人撕碎的这种毁坏的能力呢，求神把它敲碎，甚至敲掉好了，把这牙齿拔了，让我的口中没有能够咬着别人不放的牙齿，让我口中没有那个大牙，把我的大钢牙全部拿掉。这个是求神毁坏我毁坏别人的能力，我变成没有能力去害别人，没有别能力去咬着人家不放，然后呢毁坏人那个紧急的性情。他用急流的水，哇，洪水一样，就好像最近我看在大陆长江三峡重庆那个河水啊，山奔土奔啊，很急的，或者是瞄准射的箭，瞄得准准，一箭一射非常的快。所以说大卫用这个急流跟箭呢，来形容我们肉体中要毁坏人的那个急性。我恨不得看到那个人遭报，我恨不得，我不能等了，我心里焦急， 有的时候唯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牙齿不够狠，咬着那个人不放，我着急，这个是我们肉体可怕的地方。可是大卫说，求神借着消灭这个水，借着把我的箭头砍断，来毁坏我心中要毁坏别人那个紧急的迫切感，求神把我拿掉。然后呢，那个意念，意念有的时候描述瓜牛，用瓜牛来描述，用妇人所怀的胎在肚子里还没有生出来。大卫用这个来形容我们肉体里要毁坏别人的那种心思意念，我们这个念头都把我毁坏掉，把我消除我要害人的念头。那他求神借着就是消化，因为我们知道瓜牛呢，你怎么使瓜牛消化呢？就撒点盐，它就消化掉了。或者是那个胎呢，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出来，就还没有见到日头的时候，就让它坠落，借着这个来毁坏我们心中要害人的这个念头意念。然后那个热心，大卫用荆棘来烧火来描述我们就要害人那个很 zealous， 我们一个热情要去害人，不害人呢心中那把火消不掉。所以大卫说，求神借着用旋风把轻的，就还没有烧着的，还准备要被烧的，或者已经烧着的呢，一同都刮去，借着这个来除去我们心中要毁坏别人的这个热心。这是祷告的内容。所以他在这边祷告的内容几乎主要都是属于负面的，求神来毁坏我。毁坏我什么呢？毁坏我心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心中那些具有破坏性的东西，不论是破坏性的能力，那种急迫感，或者心思意念，或者那种热情，求神你把我毁坏掉。然后最后呢，如果我们认识知道肉体的可怕，然后呢，我们愿意追求在圣灵里的祷告呢，我们必定会享受到我们在圣灵里的喜乐。这个是神应许我们的，在灵里的喜乐。但在这里呢，大卫用义人来描述，那义人主要是指被神称为义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被圣灵带领的人。这个就是指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是被耶稣的宝血遮盖的人，因为羔羊披在我这个我的上面的这个称为义的人，也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的新人，我们必有在圣灵里的喜乐。那圣灵里的喜乐呢，就包括了义人要得安慰。在约伯记他有这句话，他是说呢，全能者呢人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到个地步可以洗我的脚，磐石呢为我出油成河。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用奶来洗脚，或者脚走在油的当中，是一种无比的富足，就好像儿女环绕我一样，并且全能者是与我同在，我有无比的富足感。可是呢，相反的，如果是说脚是用恶人的血来洗的话，就是我的脚可以践踏恶人的血的话，是形容了无比的胜利，无比的胜利，无比的胜利。所以一旦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肉体的可怕，我们完全认识承认，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抵抗，那我们就来到这个伟大的神，这个与我们立约的耶和华的面前，来求他破坏我们肉体那个不好的东西。如此我们就会得胜，我们就会有无比的 富足，无比的喜乐，无比的安慰，并且这个胜利是大大的胜利。这个是你我，神给你我的应许。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难处，可是我们先认清楚，是因为我肉体的可怕，我打不过他，我就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把我那些不好的肉体，不好的那些能力啊、意念啊，这些全部一一的除去，那神你的应许就会实现，我就会得着无比的安慰，我并且要在恶人的血中来洗脚，无比的得胜，我要战胜我心中的那个恶人，然后呢，神就会得着荣耀。所以他这边讲的时候，人家都会说这句话，什么义人诚然有报。义人诚然有报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俗语说的话什么，所以这个我在这里一定要做个比较。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在网络一查呢，结果还有另外一句，接着时候一到呢，一切都报，好厉害的一句啊。可是这两句呢，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人俗语那个观念呢，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呢，一切都报呢，是指着那个不可知的那个命运的那个转轮，命运的因果关系来控制这个报应。因为他绝对没有讲到底是谁来报，所以说很笼统的一个好像是哲学的观念，是指望说你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有一个因果轮回的关系，会来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圣经绝对不讲这套，圣经讲的说报应呢，不是那个不可知的命运来掌控，这个报应呢，是那位已知的，已经向你我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位公义的神，这位公平的神，他必定会来裁决。就这里讲的，所以说在地上果然有施行判断的神吗？判断的神，就是说这个报应啊，义人会有善报，这个报应，也就是说恶人必有恶报，这个报应呢，不是命运来掌控，是有一位施行审判的神来裁决。在前面呢，大卫说世人或者是掌权者都不是按着公义正直来施行审判，他们不在乎，他们有的时候行贿或者是偏袒等等等，都不是按着公义正直来施行审判。在这里呢，大卫指出这位永生的神，这位大能的神，这位与人类要立约的神呢，是按着公义公平来施行审判，并且这件事情将来众人都是有目可睹，必须要承认这个是事实，因为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他是这一位来审判我们的神，他必按照公义公平来审判，神就因此什么得着了荣耀。所以我们很快的回顾，所以今天就借着世人啊，代表我们必须要认识肉体的可怕，然后神啊，耶和华呢，我们认识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追求我们在灵里的祷告，借着祷告求神把我们可怕的肉体消除，至少要打败。然后义人呢，就代表如果我们做了以上这两件事情呢，我们被耶稣基督称为义的人呢，我们必定会享受在灵里的喜乐。最后结束之前呢，就是把这个浓缩起来，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看了58篇，对你我今天有什么 有什么用，怎么来应用，我们就用借这个诗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世代2020年，我们是道德是每况愈下的时代，这个道德很越来越糟，不管是在东方西方哪一方，那品格制药呢，或者是品格至上呢，或者品格算术算，就是说这个是源自这个英文那句话叫 character count， 就品格这个事情应该还有作用，还能够算数，还能够值得我们来讲的这一句俗语呢 character count 呢，应该是成为我们这个末世最后的提醒了，是我们的 wake up call， 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说这个世界呢，可能是向前看，金钱看，向权力看，向什么看，可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向着品格看，因为品格还有分量。穆迪先生曾经说这句话，就 D.L. 穆迪，他说 Character is what you are in the dark. Character is what you are in the dark. 如果从字面翻译是说品格就是暗处真正的你，你在人家的面前表现的风姿优雅都是虚假的，因为在黑暗中，在你的房子里，在你最隐秘的地方，你的品格才是真正的你。然后更好的翻译呢，就是翻译成是暗处呢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在这个世代，你我都有一个荣耀，原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可是呢你我因为罪的关系呢，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肉体，可是肉体呢就影响了我，污秽了我们的神原本要我们的品格，可是我们肉体呢人家看不到，我们可以穿金戴玉，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有风度的在人面前让人家稍微看到所谓我们的外在的身体，好像身体是多么的有品格，可是人家却看不到我们心里黑暗处的那个真正的肉体的品格。唯有等到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黑暗处打开的时候，人家才看到，哇，我们的品格原本是如此的，可能是可怕。所以暗处，我们刚刚听那个诗歌，就是说希望我们在暗处能够有一点点的光亮，希望我们的品格，真正的品格在暗处能够发出一点光亮。所以呢，圣经一再的一再再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肉体呢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好好的对付，当我们的肉体被十字架毁坏的时候，被十字架致死的时候呢，我们那属灵的生命，我们那个真正神所要的品格呢才能够被保全，因为你那个属灵的生命跟肉体呢不能两者并存呢、啊，你顾一个就不能顾另外一个，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不好的肉体对付了，我们好的属灵生命才得到保全，那我们真正的品格呢才能够在暗处发出那个光亮，可以吸引人的，可以让人家来羡慕，说在这个世道中，这个每况愈下的世道中，在这个无奸不商的世道中，在这个人没有爱心的世道中，你为什么还有一些的原则，你真正的品格就可以吸引人。那要达到这个呢，就是要借着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求神毁坏我们堕落的这个肉体，才不会毁坏我们这个里面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个诗，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我们好好的来反思，底下这个是做你我，我们彼此在主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我们要好好的检讨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怎么对付这个肉体呢？我们必须首先要借着我们对神来讲，你我灵修的生活是不是正常，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有花时间读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责备我们，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祈求说，神啊，我真的是软弱，求你把我这个肉体不好的除去，我不能，可是在神呢凡事都能。并且我们对我们读到的感想呢，心得呢，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立刻顺服的去做，知而不行还是输了下半场，知而又行才赢了全场。然后我们对罪如何，我们是不是爱慕世界，我们是不是对那些罪呢失去了那个敏感度，反正都是嘛，人家都犯了我也犯，那无伤大雅。我们为自己找千百个理由来对罪来妥协，然后呢我们对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自傲的态度，是不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或者是在 social media, 在 Facebook, 在 WeChat, 在 Line post 一些我的成就，不管是我今天又买了一部新车，我又买了一个新的皮包，我又买了新的家具来炫耀，或者是说我炫耀我属灵的经历，我又带领了多少人信主，我又读了多少本属灵的书，我们是不是把心中那个自傲的态度又抬头，骄傲是肉体最明显的一个反应表达。然后呢我们对人，我们是否记恨那些攻击我的人，你今天给我过初一，我明天给你过十五，我就反对你，给你唱反调，这一些都是要你我来检讨。求神真正帮助我们，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靠神的恩典，能够克服，求神来对付我们这个老旧要渐渐朽坏这个堕落的肉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一天新似一天，让我们的灵新似一天，新似一天就将荣耀就归给神，那我们真正可以享受一种世人所没有享受的喜乐。尤其现在在居家期间，不论有些人可能要小心谨慎出去外面工作等等等，可是在这居家时间，你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来思想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世代，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明年要怎么往下走等等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一头栽进去，我们装作没有看到，漠不关心等等等，你不关心是一回事，可是人还那个罪恶会对你关心，你不关心魔鬼没关系，魔鬼也会来关心你，所以种种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那这说来说去就是我刚刚那句话我刚刚那首诗歌，我们是要为爱而生，我们要为爱而活，我们也要为爱有所付出，我们求神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要为这个来付出，付出神对付我们肉体，我们要摆上一个代价。如此呢，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即使在黑暗中，在病毒中，在等等的环境中，我们是得胜有余，我们是远远胜过这个世界。在这个病毒中有多少的悲剧发生，家破人亡，有些人沮丧到个地步，有些小孩子受不了，忧郁症到个地步，不能去学校，不能跟朋友来往，甚至寻找自杀的比比皆是。那你我如何，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是远胜过这一切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求神毁坏我们的老我，不要毁坏 我们的心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我们反复的来到你面前都是求神你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来拯救这个世代的人。死亡率还在增加，人的心中的恐惧又担心第二波的来临，这个疫苗的研发还是迟迟还没有出来，有些人可能想尽办法要走捷径，要把疫苗硬推出来，可能事后的这个反效果可能也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对疫这个病毒的来源也是不清不楚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难处。我们就把这个难处带到神你面前来求，求神你来拯救我们。我们实在是软弱，很多人已经到了这个困境的这个尽头，神你如果不为我们出面，不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时候，很多人实在是忍受不住。可是在此时我们也求神你把那个得胜的这个灵赐给我们，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环境虽然困难，可是神你大过我们的环境。环境虽然危险，可是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环境虽然好像无助，可是神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出入、孩子的上学等等的挑战，求神你来加添他们能力力量，让他们经过这个日子，就好像一个金子在火中被百般的锤炼，是越炼越纯，越炼越圣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圣洁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